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今天查克老师继续的为我们讲解新约使徒行传这卷书，但愿您享受研读圣经，能够明白神在你身上的旨意。如果你有圣经，请打开使徒行传第七章，我们从第十二节到第四十五节。我们要思想的题目是斯提凡的讲道。现在请查克老师分享神的话语。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仍然查考新约的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一次呢，约瑟的哥哥们拒绝并且抗拒约瑟，我们不要他来管制我们。但是第二次呢，他们就在他面前下拜了。他们在那里下拜顿首表示尊敬的时候，让约瑟记起了那个梦，梦见哥哥们的禾捆围着他的禾捆下拜。这件事呢，提醒了他过去的那个梦。在这里他第二次被哥哥们承认他是个统治者。同样，当耶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犹太人说，我们不要这个人管理我们。建造圣殿的工人把那块石头丢弃了。但同样的那块石头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来统治并且掌管全地。在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犹太人会接纳并且承认他是救主。但在这里呢，犹太人总是夸口自己的祖宗如何如何。约瑟的哥哥们对他也犯了相同的错误。使徒行传第七章十四节是很有趣的经文，我们要提到那个旁注。十四节说，约瑟就打发弟兄请父亲雅各和全家七十五个人都来。关于雅各和全家下埃及的人数呢，有三个说法。创世纪说到雅各的儿子带着自己的儿子和家眷到埃及，包括雅各在内人数是66个。但在圣经另一处呢，则说从雅各而生的共有70人。所以第一个数目是66人，另一个是70人，而这里说75人。那些个喜欢从圣经找错处的人就说，啊，这里面就有问题了。他们总是拿这些不同的数目来大做文章。其实呢，解决的办法很简单。创世纪那里说66个人，那是指雅各的后代或者他的儿子们以及他们的儿子共有66人。约瑟已经在埃及了，约瑟有两个儿子，那就是一共是69个人啦，加上雅各就是70个人。而这里说全家呢，包括雅各的儿子们的妻子，那就是九个媳妇儿。因为犹大和西缅的妻子已经去世了，约瑟的妻子呢还在埃及，所以66人加上九个媳妇儿，恰好是75个人。所以这些数目呢并非真的有矛盾，问题是你计算了哪些人以及在哪个阶段计算。你是计算与雅各一同下埃及的，就是他的儿子们和他们的孩子。现在呢，75人包括了66个下埃及以及他们的妻子。因此呢，你深入一点去了解呢，就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使徒行传》第七章十五节，于是雅各下了埃及，后来他和我们的祖宗都死在那里。当然，雅各说，我不要埋在埃及，带我回去。第十六到十九节说，又被带到示剑，葬于亚伯拉罕在示剑用银子从哈摩子孙买来的坟墓里。及至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日期将到，以色列民在埃及兴盛众多，直到有不小的约瑟的兴亡兴起，他用诡计带我们的宗族，苦害我们的祖宗，叫他们丢弃婴孩，使婴孩不能存活。法老命令收生婆，凡希伯来人生的孩子，如果是女孩就存她的性命，如果是男孩就把她杀了。收生婆呢，尊崇神，我的意思是说呢，他们尊敬并且敬畏神，他们没有听法老的命令。法老非常愤怒，把他们叫了来，说，我命令你们把男婴杀掉，你们怎么不听从？为什么违抗命令？他们说，哎呀，那些希伯来女子跟埃及女子不一样啊，她们很强壮啊，我们到的时候她们就已经生了，把孩子抱走了。法老说，那么只要是男孩就把他丢进尼罗河里去。使徒行传第七章的二十节说，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创世纪说他是个俊美的孩子，意思说呢，他长得非常英俊。事实上有传说有故事说到摩西真美，他走在街上实在是太英俊了，人们就会停下来注视他。他母亲看他是俊美的孩子。第二十节，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三个月，后来他长大了，没办法继续藏起来了，他母亲就用芦苇做了一个小箱子，外面抹上泥巴，再涂上石漆来防水，让这个箱子可以飘在尼罗河上。法老的女儿和他的婢女恰好在河里洗澡，他们听见婴孩的哭声，他就命令婢女去看看，他就从芦苇中把那个小婴孩抱上来了。他看见这个小婴孩长得如此的漂亮俊美，就深深地爱上了他。他说啊，有一个希伯来人把自己的孩子放在河里，好，这个婴孩是我的了。他把摩西带回家，摩西呢就在皇宫中长大，受了埃及的教育。使徒行传第七章二十二和二十三节，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他将到四十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摩西的一生是以四十年来划分的。四十年后，他长大，成为一个有为的人，受过栽培，学了埃及人的一切学问。另外一个四十年呢，摩西就变得籍籍无名，仅仅是旷野里的一个牧羊人，替他的岳父看羊。然后呢，再一个四十年，神就指示他可以使自己脱胎换骨，从一个无名小卒成为以色列民的伟大领袖，带领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捆锁。所以当他满了四十岁的时候呢，他就决定去希伯来人的帐篷那里去看看。使徒行传第七章的二十四节，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护庇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这里说呢，摩西打死了那人啊，这是挺有意思的。二十五节，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摩西以为呢，他们一定知道神要用我去释放他们啊，他们肯定知道这一点的，可是呢，他们并不知道。第二十六到二十八节说，第二天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就劝他们和睦，说，你们二位是弟兄，为什么彼此欺负呢？那欺负邻舍的把他推开， 说谁令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昨天杀那埃及人吗？而摩西发现自己杀埃及人的事情呢，已经败露了。如果传到法老耳中，就会有大麻烦。他就赶紧逃离埃及，逃到米甸的旷野。在那里呢，他娶了一个祭司的女儿，就当起了牧羊人，看管他岳父叶特罗的羊群40年。使徒行传第7章29节，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那个以色列人说，难道你要杀我，像昨天杀那埃及人吗？第29到33节说，摩西寄居于米甸，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过了40年，在西乃山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见了那异象，便觉稀奇。正近前观看的时候，有主的声音说，我是你列祖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战战兢兢，不敢观看。主对他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下面呢，记载了耶和华很美的话。使徒行传第7章34节，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悲叹的声音我也听见了。我下来要救他们，你来，我要差你往埃及去。耶和华说，我看到了他们的困苦，听到了他们的哀叹。这是主充满安慰的话。许多时候我们以为神没有看见，我们觉得神没有听见，我们向主哀求，可是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但是神说，我看见了，我也听见了。当然最美好的呢，就是我要来拯救你们。于是神差摩西做以色列民的拯救者。接下来第35节说，这摩西就是百姓气绝，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神却借了在荆棘中显现之使者的手，差派他做首领，做救赎的。这里呢，让我们看到第一次摩西来是要做以色列民的拯救者，在拯救的位置上来救赎他们。但是呢，他们拒绝了他，他们竟然不知道，他们不认识摩西就是神差来的拯救者。第二次呢，摩西来了，以色列民确实认识他，因为他曾经被神差派做救赎工作。你看到斯提凡的用意吗？他对那些宗教领袖说，你们呢，就好像你们的祖宗一样。神第一次差来某人来，你们不认识他。第二次呢，神又差人来了，你们倒是认识了。当然他指的是耶稣。耶稣的背景呢，就是这样的。耶稣被神差来，但你们呢，就像你们的祖宗一样不认识他。可是呢，耶稣将要再来，他要来统治，要来掌权。你们呢，拒绝过他的权柄，但是他会再来实行统治掌管，并且呢，建立神的国度。因此呢，他们同样犯了他们祖先的错误，完全不认识神首次为他们预备的救赎。然而神会按着他的计划行事，在神的时间里，耶稣将会再来，到那时候他们会认识他了。使徒行传第7章44节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有法柜的帐幕，是神吩咐摩西叫他照所看见的样式做的。撒迦利亚书的12章10节说，他们必仰望他，就是他们所扎的。所以他们会认识耶稣， 也并为自己长久以来如此的愚蠢的抗拒耶稣而悲哀。使徒行传第七章的36节，这人领百姓出来，在埃及，在红海，在旷野，40年间行了奇事神迹。这里呢有一个有趣的旁注，摩西努力去做他知道神要他做的事，把以色列百姓解救出来，但是他呢是靠自己的能力和血气的精力去做的。如果靠他自己的肉体能力，充其量呢他只能够把一个埃及人成功的埋了。但是当他由神引导和带领的时候，他就能够把整支埃及军队埋到红海中。由此可见，假如神呼召你做一位拯救者，而你呢却靠着自己的能力和肉体的精力去做神的工作，那么你注定会失败。可是呢，当你得到圣灵的引导和指点，并且把自己完全降服在神的面前，你就会很惊讶地发现神竟然能够借你而成就大事。使徒行传第七章的37节，那曾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就是这位摩西。像我啊，最初你不认识我，最初呢你是拒绝了我，但现在我来拯救你们，把你们领出了埃及。摩西来到生命尽头的时候，预言这位将要来的先知。神在申命记的18章18节中说，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就是像摩西，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他。摩西向以色列百姓传讲神的道，可是他们说，我们不要靠近那座山，因为当时的情况呢很可怕，山上有火，有雷轰，号角吹响，地动山摇。他们就说，哎，我们不去啊，你上去啊，你去跟神交谈，下来的时候呢告诉我们神说了什么，我们会听你的，但是我们不想再听了，这太可怕了。摩西上山去，然后他下来把神的道告诉他们，神又赐给他们十诫，摩西把神的道完全教训了他们。现在摩西说，将来会有一位先知像我，他要来给你们教导神的道。所以耶稣来了，在约翰福音第14章的第10节，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耶稣说啊，这些都是神的话。所以圣经说，将来会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你们要听他。使徒行传第7章的38节，这人就是摩西，曾在旷野会中。会这个字呢，就是指的教会，教会的意思是被呼召出来的人，神从埃及把他们呼召出来，今天呢神在教会中。第38和39节说，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啊！你们在夸你们的祖宗吗？但是看看你们的历史吧，你们的祖宗不肯听从神的话。他们对摩西说，你把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会听从，但是他们呢并不听从，没有听从神的话。使徒行传第7章的39节，反弃绝他，心里归向埃及。他们呢怀念埃及，你记得他们很贪爱埃及的肉，他们说，哎呀，我们吃腻了玛拿，不想吃了，淡而无味啊！我如果能有大蒜啊、洋葱啊，跟他拌一拌啊，那真是太好了。哎呀，我真的很想吃肉了，很久没有吃过牛排了啊！他们都在发怨言，埋怨神赐下的美食呢不合胃口，就是讨厌玛拿 什么马拿切片呢、啊、马拿用来烘焙啊等等，哎，吃腻了这些个东西了。使徒行传第七章的四十节对亚伦说，你且为我们造些神像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摩西在山上四十昼夜，他们就猜想了，哎，他大概遭遇了什么不测了吧，啊，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我们就来造自己的神像吧。第四十一节，那时他们造了一个牛犊，又拿祭物献给那像。这些人就是你们经常夸口的祖宗，你们光荣的先祖。四十一节，那时他们造了一个牛犊，又拿祭物献给那像，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他们呢，为自己造了一些偶像。人呢，总是这样的。啊，你要不有一尊人造的神像呢，要不那就是神所创造的人。人呢，总是有自己造的神明，另外呢，就是由神创造的人。使徒行传第七章的42和43节，神就转脸不顾，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正如先知书上所写的说，以色列家呀，你们40年间在旷野，岂是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吗？你们抬着摩洛的帐幕，摩洛是享乐之神，和李帆神的心，就是你们所造为要敬拜的像，那些个小偶像。因此，我要把你们迁到巴比伦外去。这些人，他们的祖宗呢，离弃了神，去拜偶像。他们开始是拜摩洛、亚斯他路、巴利、马门。神说，我要让你们被人家掳到巴比伦去。第44节，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有法柜的帐幕，是神吩咐摩西叫他照所看见的样式做的。以色列人呢，有这间帐幕，神把建造帐幕的样式说得很清楚。他说呢，要造得很准确，像我指示你们的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帐幕就是天上至圣所的模型，在那里有神的同在，还有基路伯围绕着，帐幕就是天堂的模型。这里面的物件全都是天上的预表，神赐给他们这个帐幕，让他们可以到那里与神相遇。大祭司可以进入至圣所里面，里面呢充满神的荣耀，也有神的同在。以色列民在旷野有神的法柜的帐幕，当然了，在法柜的至圣所里面存放着小约柜，法柜里面呢有两块石板，上面就是神所刻的十诫。使徒行传第七章的45节说，这帐幕我们的祖宗相继承受，当神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去的时候，他们同约书亚把帐幕搬进承受为业之地，直存到大卫的日子。好，我们讲过啊，耶稣这个希腊名字呢，就是希伯来名字的约书亚。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应许地，希腊名字呢就是耶稣，所以耶稣的名字呢就是希伯来语的约书亚。约书亚这个希伯来名字的意思呢，就是耶和华是拯救。好了，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儿，下一次节目呢，请准时继续收听，我们同得属灵的造就。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查克老师马上回来鼓励我们，请继续留意收听。下次呢，我们会继续在今日灵粮这个节目中分享斯提凡的讲道，请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这个节目。弟兄姐妹，如果您对上面的信息有任何的领受， 欢迎你来信给查克老师交通，或者发电邮，或者发短讯给他，请你写清楚是给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收。
弟兄姐妹，或许你从来没有在主的面前开口承认他是你的救主，或许你从来没有开口承认他是你的主，又或许你从没有承认他爱你，这真是很可悲呀！请你今天就在主的面前开口承认他是你的救主，把你的生命交托给他吧，让他来掌管，使你经历到神的爱和神的恩典。这是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Thank you.